我们上次还在看这个啊，第一品啊，读到这个婆罗门女呢啊，她这段故事，婆罗门女呢，在这个觉华定自在王如来这个啊，他这个加持之下，他不是去回家就去念这个佛的名号，那么念这个名号呢，因为很专心，他就入定了啊。入定以后呢，我也解释过，这时候呢，他现起了一个这种中阴身啊，中阴身呢，这是属于一种叫做定里的中阴。这个我们有时候有这个梦里的中阴，我解释过了啊。因为这中阴身呢，它是属于另外一种不同的这种啊生理上的结构啊，应该还是一种物质的结构，不同的物质。那么它会跟有些其他的这种啊不同这种境界里的众生呢，就产生了一种共，就可以有一个就可以这个产生一个这个等于说可以进入到一个类似同样的这种世界里面，就可以互相呢可以感觉得到啊。所以呢，这就是有些人在这个梦里边现起中阴之后呢，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啊奇奇怪怪的东西。那么醒来以后呢，也许觉得只是一梦而已啊，有时候真的只是一梦啊，只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幻想啊，脑袋里的幻觉。但是有时候呢，真的是因为现起了中阴身，看到了一些啊特殊的这种境界啊。所以这个婆罗门女呢，她在这个定中现起了中阴呢，结果就来到了这个作为一个海边啊。我们上次读过了啊，这个海呢是一个苦海，那么这里边的众生呢，在这个海中浮沉，都在受苦。那么受什么苦呢？就是有些这种啊恶兽呢，在这里呢咬他们，吃他们啊，还有一些夜叉在这里助纣为虐啊，也让他们呢很痛苦啊。但是这个婆罗门女呢，她虽然看见这么多这种很这个残忍的这种样子啊，残忍的这些事情，在我们一般人来讲的话呢，看到这种境界的时候会害怕的啊，从来没见过啊，这么恐怖啊。平常我们看见流血都会吓一跳啊，那现在看见这个成千成万的人呢哈，在这里边哈啊，被这个人家咬来咬去了哈，那当然会流血了，诸如此类。但是这个婆罗门女呢，她说以念佛力故呢，自然无惧啊。这里边呢有两个可能啊，一个呢就是说我们在念这个佛的时候呢，心里面是定的，心里面是定的时候呢，外面的境界的飘动呢，我们心里边呢常常可以不随着这个境界去转啊，因为不随境界转呢，我们就不会升起那些个 emotion 啊，那些个情绪上的反应出来。另外呢，就是这个佛号呢本身啊，它带有一种加持力啊，所以当我们念的这个佛号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力量呢，那么可以让我们这个心情呢有一种啊比较一种不同的心情啊，那么也可以呢不受这个外境的这个牵引。这些东西呢讲起来呢很玄啊，但是我们在经验上呢实际上都是可以证明的啊。那么不要说念一个佛号有它一些我们看不见的这种力量啊，这个好像说我们念一个佛号出去啊，我们平常以为只不过是一个声音呢，没什么特别啊，我们可以发很多种不同的声音，可是这个佛号呢出去以后，它真的有一种力量呢，可以改变我们这个周围的这个环境啊。那么现代人喜欢说什么磁场是不是气场啊，这种现代的说法都好了哈，反正就是呢把我们周围的这个状况呢做了一种改变啊。那么这种改变呢，对于敏感的人来讲的话呢，有时候是可以直接感觉得到的啊。那么假如说对一些异类的众生的话呢，譬如像说鬼道这一类，那他们更是可以感觉得非常的强烈啊。那么假如说是中阴身的话，因为我们说过中阴身呢也是在一种类似的这种啊存在的状况之下，所以中阴身的感受呢也会比较强烈啊。那么这些呢都说明，就是说我们在一个亲人啊朋友了任何人死亡的时候呢，如果知道他现起了中阴身的话， 那我们念诵这些佛号的话呢，对他有很大的利益啊。即使我们念的人自己还不晓得发生什么事情啊，但是对他们有很大的利益啊。这些当你仔细在这个推演过去的话呢，就会跟啊，我说我们为什么念佛会有功德啊，诸如此类啊，就啊都是有相关的啊。而且我们在这个过去也理解到，不只是这个声音啊，念一个佛号的声音跟念普通一个桌子椅子的声音呢，它不一样啊。因为它这里边的关联呢，就是说这个讲起来比较复杂啊，又要涉及到比较深的佛理啊。我用简单的方法讲，就是说好像这种声音呢或者什么东西呢，就很像我们电脑里面的一个 icon 啊。你看你这个电脑上有些个 icon， 你一点呢就给你出来一个画面，或者是把你带到某一个什么网页上去，对不对啊？那么你说这个 icon 本身呢，它没有意义啊，只是一个形一个颜色一个形状而已。可是一旦你做了这个连结的时候，那么它就变成有一个很大的功能在里边。所以一个本来没有什么都不是的一个符号，一旦你给它做了一个连结，它就变得好像有一种功能或者是意义在里边啊。一样的道理，我们今天念一个佛号，讲起来只不过是一些声音或者是一些文字啊，可是呢，因为它跟这个阿弥陀佛或者是某些事情做了一个连结，这种连结是人为的啊，也是规定的。比如说佛当初他取了这个名字，因为他取了这个名字，所以造成了一个连结在里边啊。所以这样呢，当我们 click 这个符号的时候啊，那么这个符号呢就变成有意义了，就变成有功能了啊。它的这个基本的这个道理呢，其实跟这个电脑这些东西非常的相似啊，所以我们用这种方法来看比较容易理解。所以这个观念如果再延伸出去的话，就可以延伸出很多的这种现象出来。你知道我们这个佛像看起来好像只是一个画像一样的意思，好像没有什么东西啊。但是呢，有些像的话呢，这个就连接的好的像的话，这个佛像就有意义啊。所以不是每一个像都一定 make sense 啊，但是有些像会啊。那么特别是相片，因为你相片不是一个画像，是真的人把它这个像照出来了，所以这个连结性是非常强的。所以一个相片上常常呢，如果我们看到一个这个好像有这个道行的啊，有这个证悟的这种大师们啊，那他那个加持力你可以从相片上感觉出来啊，意思是一样的。所以这里边呢又引起了一个这个另外一个问题，所以这个功能呢并不是限于只有佛才会有这种连结性的功能，其实这个连结性呢可以连结任何东西。所以一旦你这个符号连结到一个不好的东西上面去，那么你一样可以感受到这个不好的影响。所以这一点我们就让我们非常的警惕啊。所以假如你家里供到是一个不好的佛像，那你就会受到这个不好的影响力啊。我说不好的佛像呢，佛像哪有不好的啊，有啊，这个是都是我们经验上知道的事情。有些佛像表面上它雕的是一个佛像没错，你看到它是观音像或者是菩萨像啊，可是呢因为它比如这个佛像呢曾经被一些不好的人拥有过啊，或者是呢那么有些什么其他的因素啊，跟这个佛像产生一个连结，所以这个佛像就会带来一些不好的影响啊。所以不是说所有的佛像都是好的啊，所以这里边呢真的要分辨起来有很多的讲究啊。那么就在这个婆罗门女呢到了这个海边看到这样的恐怖的一个这个画面的时候呢，这时候出来一位这个鬼王啊，他的名字叫做无毒，说起手来迎。这个起手呢一般来讲就是我们讲磕头的意思啊。那这个鬼王当然我不知道这个在这里呢他是真的只说他是磕下头下去了，或者是啊行了一个很大的大礼啊。但是不管如何呢，一个鬼王的身份那么跟这一个普通的女子行礼毕竟是不寻常的事情啊。那所谓的鬼王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呢？我们知道这个地方呢当是什么地方待会儿会讲到啊。那我们讲说是鬼王呢，应该就是说可能是这个地方啊，那一个地方官啊，一个地方官，那么可能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像我们说州长啊，我们加州的州长，他可能这个地方的州长啊。 所以叫做王嘛。啊，那么他的名字叫做无毒啊，这个名字呢，表示他是一个好的鬼王，他是没有毒的。不过这个名字呢，也让我们想到说，可能很多的鬼都是有毒的，所以呢，这个没毒的就变成很特殊的了啊，才会要给他取个名叫做无毒啊。这个无毒鬼王呢，就问这个啊，白这个圣女啊，就向这个问他说，他说善哉菩萨，何缘来此啊？善哉呢，这个我们在佛经里常常看到这个话啊，这个本来这个善哉就是很好，一个称赞的意思嘛哈。那我想在这个地方呢，在这里呢，可能这个鬼王的意思说，哎呀，真不简单啊，你这样的人怎么会出现在这个地方啊？他说何缘来此，就是这个意思，什么因缘来到这个地方。婆罗门女问鬼王曰，这时候呢，这个婆罗门女呢并没有直接回答鬼王的话，其实她也不知道自己怎么来的啊，她只是念念佛以后呢，就突然出现了这个境界啊，所以反而她有很多的疑问啊，所以她说此事何处啊，这到底我来到什么地方了。无毒答曰，此是大铁围山，西面第一重海啊。这个铁围山呢是在哪里啊？它不是在我们这个地球上的任何一个山啊。记得我们开始讲这个大千世界的这个结构的时候啊，我们说过一个这个叫做单位世界啊，单位世界是以一个须弥山为主啊，在中央。那么须弥山是一个什么意思？是叫做妙高山啊，它的意思就是很高的意思啊。所以这个须弥山就是这个世界里面最高的一座山。那么它这个地理结构上呢，就是一个须弥山呢，我们看到山都在海里边，所以他认为这个须弥山也是在一个这个海里边。那么它的周围呢，环绕着七重山啊，叫做七金山啊，这山都是金的啊。每一重山之间呢，就是一重海。到了第七重山之外，这个海就不好了。之前的海呢叫做香水海，表示那个水是很好的水，好水。这个第七重山之外这个水叫做咸水海，就是我们现在平常我们看到的这个海洋水是咸的，不怎么好。咸水海之外再围着一个山，就叫做铁围山啊。你看他用这个铁围呢，表示这个铁的意思就是说，指这种山的质料呢是非常坚硬的东西啊。那么意思说这个世界呢就是被这个铁围山围住了啊，那么圈成了一个这个世界。然后这个铁围山呢，另外当这个关于这个铁围山的说法，其实真的你要看佛典，常常这种啊对世界的描述有些不同的说法啊。那我们现在呢就取一个比较通常的说法。那么就是这个铁围山之外呢还是有海的啊，然后呢铁围山之外的海外呢还有一个山叫做大铁围山啊，所以他这里用的这个大铁围山啊，其实这个讲法就跟我们现在这个讲法呢有时候稍有点出入啊，因为在佛经一种描述说，这个铁围山跟这个大铁围山中间呢，这个里边就是地狱所在的地方啊。那么因为你想他这个地理的这个表达的方式，就是到了这个第七重山之外的时候，离开这个须弥山已经很远了，而这个须弥山就是太阳所在的地方，也就是到了铁围以外的时候呢，是离开等于是边缘的世界，离开太阳很远的，所以这个地方太阳光很弱啊，很太阳照不到的地方，很黑暗的一个地方啊，所以这个地狱所在的地方呢，它的这个外在的环境上也是一个非常黑暗的地方啊。可是呢，照说如果地狱在铁围山跟大铁围山之间的话呢，那么他现在说的是大铁围山的西面的第一重海，这个有时候需要画一个图来想啊，比较能够清楚一点啊。嗯，因为一个小世界里边呢，我们刚刚讲有四个洲啊，我们这个所在的这个地球就是一个洲啊。我们这个洲呢在南边，当然这个东南西北显然应该都是我们这个照我们现在想法说没有绝对的东南西北嘛哈，不过就大致上你总要讲一个方位出来吧啊。那我们算是在南边啊，所以但是这些洲在什么地方呢？所有的四个洲都落在咸水海里边啊。我想这个观念就是因为 古时候的人也知道大海嘛，是海都是咸的，表示我们在这个世界旁边应该都是咸水海啊。所以我们这四个州都在咸水海里边。换句话说，从我刚刚讲的这个图像上来讲的话呢，我们每一个州呢都是很靠近这个铁围山，对不对？因为这个咸水海的外面就是铁围山了啊。那如果地狱在铁围山的外边的话，有一种说法，地狱并不在铁围山的外边，所以我说有不同的说法。但是根据《地藏经》这种讲法的话呢，它应该是指说在铁围山之外的这个地狱啊。所以如果说我们要想象啊，一个州在南边，嗯，这样空讲很难讲啊。我等一下会用到这个东西啊，所以我来稍微把它这个用一个简单的这个图画一下。如果就我们这个南州来讲，我们叫做南瞻部洲哈，等一下我们会提到这个名字。所以如果这样讲的话呢，如果有所谓地狱在铁围山之外的话，在我们南州来讲的话，应该是在我们州的南边，对不对？哦，所以这个时候你讲说这个铁围山的西边，向上一点好了，向上一点，把图像，我要看下面，对。下面有一个大铁围山，你看我这边写一个铁呢，就是我们的铁围山，这边有四个州，这都是咸水海，中间我们就不管它了。那外面一个另外画一个圈圈，代表它大铁围山，所以地狱应该在这两个铁围山的中间啊。那么他现在说大铁围山西面，所以这个西字怎么讲就很难说了啊。如果说你这个方向应该在我们南州来讲的话呢，如果靠近南州来讲的话，你应该说是铁围山的南边或者是北边，对不对？不好说西边和东边啊。但是即使呢我们把它转个弯，你就把它当成的是，如果我们把这个我们这个南州呢给它移到这个西边去的话，那么大铁围山的西边就跑到铁围山的外边去了，好像又不对了啊。那么如果是小铁围山的西边就比较合理一点，就是铁围山的外边就是了啊。我们就把它这样子想哈，就是反正是靠近铁围山的地方啊。那么他说是铁围山的第一重海啊，它是海还要分好几重啊。他说第一重海就是这个地方，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婆罗门你所到的地方呢，就是这个铁围山的边缘啊，铁围山的边缘的地方，靠这个海，应该是在铁围山的外边啊，不是在内环，是在外环啊。那么圣女就说了，她说我闻铁围之内呢，地狱在中，世事实否啊？她听过这个关于地狱的说法，所以她说我听说地狱呢就在铁围山里边。那么这件事情是真实不真实呢？因为我已经到了这个铁围山的旁边了，而你是这个地方的州长，你一定知道啊，这个地狱到底有没有？于是这个无毒的回答说，实有地狱啊，他说真的有这个地狱的啊。于是这个圣女又在问了啊，他说我今云何得到寓所？他想到这个地狱去，他看到这些残酷的画面还不害怕，还要继续的去探这个地狱之门啊。当然这个原因呢我们可以理解，他是为什么到这里来的，是为了想念他的母亲，想要知道他这个过去造了恶业的母亲究竟可能堕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啊。他很怕他的母亲是堕到地狱道去啊，他很怕。那么现在既然来到这个地狱的旁边啊，有一个人知道地狱在哪里，他当然想去实地上去看一看。看什么呢？他不是去观光的，他是想看他母亲在不在里边啊，想看看能不能在地狱里边找到他母亲。当初这个觉华定制在王如来是说，你只要念我的名号，你就自然会知道你母亲在哪里。今天他念了名号之后竟然来到地狱旁边，所以我想每一个人都会想说，那我的妈妈大概是落到地狱道去了，那既然这样的话，我能不能到地狱道去找到她啊？这是他这个想法。无毒答曰，若非威神积蓄业力，非此二世终不能到啊。他说呢，这个地狱呢不好随便去的啊，不是每一个人呢想去就可以去啊。他说只有两个条件之下你可以到这个地狱道去，一个呢是所谓的威神啊。什么是威神呢？这个威神不是说这个人呢好像这个官位很大啊，有势力就可以去， 这个威神指的呢，应该是说我们这种啊，因为智慧呢而来的这种神通啊，有这种神通的威力，你就能够去啊。那么要么呢，就是靠业力了。那么业力所谓的去，我们知道，就是你感受到这个果报啊。所以换句话说呢，其实不管是威神也好，还是业力也好，那并不是有一条公路你可以开车过去，或者是坐飞机过去啊。实际上像地狱这种地方呢，或者任何的一个道呢，严格的说起来呢，都是由我们这个业力所限起来的啊，由业力所限起来的。所以如果你有这个业力，它自然能限起这个境界，就是所谓能到了啊，并不是你真的有一条路可以通到地狱去啊，而是它可以在它的业力中间现出来啊。那么威神为什么可以到？你没有这个业力，照这个因果的道理来讲的话，你应该根本就没有办法看到这个境界啊，你到哪里去找也找不到，因为它不是一个什么遥远的地方，存在在某一个地方啊。那么威神呢，有这种智慧的神威的话，他的意思就是说呢，他能够融通啊，我们讲过这个智慧的融通，有这种哈空观的智慧的融通。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一个很实际的这种啊融通的一个例子，就是说他虽然没有造这个业，但是呢，他的智慧呢能够深入到你这条因果的这个理路上去。啊，它可以融，一说它可以融入到你的境界上去，它可以同你的业力一样的啊，融入到你的这个系统里边去。只是说它不是因为业力的原因被牵引到这个系统里去了，而是它用智慧的力量呢，它融入到你的境界里边去。因为它有这种智慧，它才能够了解你的境界，它才能够融入到你的境界去，所以呢，它就能看到你的境界啊。所以这个是说为威神能到的啊，这个原因在这里啊。所以这么一来呢，这个圣女呢，她就不知道她能不能去，因为第一个她知道她没有这个业力，第二个呢，她也觉得她没有那个威神啊，所以她就只是问了，她就问这个眼前的事情了啊。地狱不能去，那么眼前的事情的话，她要问明白。她说呢，又问此水呢何缘而乃永沸？多诸罪人及以恶受，说这个目前这种景象是什么原因会有这样的景象呢？啊，无独答曰：此是阎浮提造恶众生，心死之者，经49日后无人祭祀，未作功德，就罢苦难，生时又无善因，当具本业所感地狱，自然先渡此海。啊，说这个海会有这样的一个苦的这种啊残酷的这种景象呢，是因为啊我们这个阎浮提啊这个州，阎浮提呢我刚刚说过了啊，就是我们这个南州的名称叫阎浮提。那么当然这是一个翻译的名词啊，有时候呢我们翻成占卜啊，占就是那个啊一般翻成什么，占就是占理的占啊，部好像就是部分的部啊，叫做南瞻部洲啊。早年没有学佛的时候，我们已经知道这个洲了。因为什么？我们小时候都看《西游记》啊，对不对？《西游记》里面我们都知道，这个用了很多这种佛教的这个啊名词啊，或者是概念在里边啊。虽然写得很神怪啊，不过它是运用了很多这种佛教的这些啊这些个观念啊。这个像这个。西游记里的这个主角孙悟空啊，大家知道他是哪一国的人吗？他是对，他是东周的人，他不是我们南周的人啊。他这个生长的地方，他的家乡叫做花果山，对不对啊？那个是在东周。东周的话，我们一般翻成东胜神州啊，但是在西游记里叫做东胜神州啊，都是翻音的，无所谓啊，东胜神州。那么关于这些州的说法呢，当然有很多细节的描述啊，不过我想我们不在这里花这个时间了啊。所以我们这一州叫做阎浮提。那么这一州呢，我们这些造恶的这些众生呢，死了之后，他说经49日后啊，无人祭祀，未作功德。 为什么讲四十九日呢？以前我们提过了啊，关于这个死亡的一些这个过程的描述里边提到说呢，我们人死之后呢叫做死亡的中阴啊，形成了中阴身以后，这个中阴身呢它也有寿命的，它的寿命大概是七天，因为它这个体质不是很像我们这样比较稳定的体质，它们是一种很不稳定的体质，因为不稳定所以它寿命很短啊，七天就会一个生死啊，就是中阴身还会死掉的啊，死了以后呢它会现起另外一个中阴身起来，所以它七天里边呢每七天就是它这个身体不断的在转换啊，那照一般的说法呢就是每生死一次之后呢它的境界都会慢慢的改变，那么越往后边的这种中阴身它就对它以后要投生的世界呢越来越亲近，越之前的这个中阴身呢就跟原来所活的这个境界呢越来越靠近啊，非常靠近啊。所以一个刚刚死掉的人，譬如说还没有超过七天的人的话，那么他的感觉他的这种见到的境界呢跟他原来活的时候差不多的啊，所以他通常会回到家里来啊，会照他的老习惯啊做一些事情啊，很好玩的哈、啊、那个我记得我听过一个故事，我也是我们这里同学，一个父亲去世了以后的话呢，他回家来穿的那个衬衫，他很节俭的一个，还是那个带着破洞的衬衫，他就很节俭，他原来就穿那种汗衫，而且不是衬衫啊，还穿着那个汗衫，就是他那种东西他最习惯的啊，他的这个印象起来了，他就现起那样的身体起来，所以但是这个七天一生死呢，一般的说法是说最长的到四十九天，就是说你可能转了一次两次之后呢，也许就投胎去了，并不是一定要等到四十九天之后呢才会去往去生去投生啊。中间每七天一生死，每生死一次呢，就会有一个机会去投生，就是你再生的时候呢，可能就不是中阴身，而是入胎了啊。但是最长可能到七次，所以是四十九天啊。这就是我们这个传统上呢，我们的这种习俗上所谓的坐七的这个由来哈、啊，所以我们你看坐七到四十九天就坐完了，就不再坐下去了啊，意思是这样子啊。那上次我也跟大家提过一个例子，就是说并不是四十九天之后呢，每一个人都一定会去入胎啊，常常有很多的特例呢，他不去入胎，他会停留在这个中阴身的阶段，有些人可以停留的很久。啊，我上次举过一个例子，可以停留到两百年啊，从明朝就一直活到民国啊，这么久的时间。那么，如果四十九日后，就假设他已经去入胎了，或者是海，哎呀，在这个如果是地狱的众生的话呢，就是可能会入到地狱去了啊。他说这个时候呢，没有人祭祀为做功德，祭祀我们知道就是说，譬如说有这个儿女啦，哈、啊，就是接续他这个香火啊。他这里意思呢，其实简单的说就是没有人呢能够好像说替他来做功德啊，不一定真的要你自己的子女了，其实任何有人的话帮你做这些功德的事情都可以帮得上忙，那么也没有这个因缘啊，没有这个功德的因缘，然而呢他生时呢又无善因啊，他活着的时候呢也没有积什么善业，有时候你知道吗，你有时候活的时候积了一些善业啊，那么虽然呢到死亡的时候呢你的恶业先成熟，可能把你引到这个地狱道或者其他的恶道去，但是呢假如在这种情况下某些因缘之下，有时候你那个善业的那个心呢会觉醒起来啊，譬如说我曾经念过阿弥陀佛啊，那么糊里糊涂那时候呢这个习惯起来了，因为平常念得很熟，念得很自然，这个时候呢也许这个啊行动之间呢忽然间有一个巧合啊，跟你过去的这个行为呢或者是境界呢有类似的地方啊，那譬如说有人这个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走路的时候喜欢念佛啊，或者是这个躺下去睡觉的时候喜欢念佛，那么在这个时候呢往往你一躺下去或者是一走路呢你就想起了佛号起来了，这个佛号只要一起呢你当时的因缘就开始在转变，而且这种转变在我们普通像我们这样的人生的时候呢，这个转变不很明显，是有转变但是不明显啊。其实每念一个佛号我们都在转变啊，但是在这个中阴身的时候，因为他身体是一个 所谓意念升起的身体是不稳定的，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意念稍微一转变的话呢，它整个的外境包括它的身体都会转变啊。所以说在中阴这个时候的话呢，它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啊。如果由这一念的善念起来了，一个佛号的念起来了，譬如说，那么它整个的境界可能就改掉了，可能本来会下地狱的也许就不下地狱了，也许好一点变成畜生道，那畜生道还是不好，可是比下地狱道好一些啊。所以他说呢，这个生时又无善因，就是连这些维系的因缘都没有，所以在这种时候呢，什么念头好的念头都不会起来，那么这个时候没有办法了，就是说他的命定了，一定要到地狱去了啊。那一定要到地狱去的话呢，他说自然先渡此海，这个自然呢意思是说你一定的意思啊，一定要经过这个海啊。所以他这个回答这个圣女的意思，圣女问他说这个海啊，什么因缘有这个海，他告诉他是这样的因缘啊，就是这些有这个造了这个地狱恶因的人啊，那么他现在呢死亡之后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个帮忙他的这个条件，所以他只能根据他所造的这个恶因呢一路去到这个地狱道去。这个地狱还没有到啊，可是已经这么苦了啊，已经在这里面被人家吞了杀了哈、赶了跑了这样子哈、那你可以想这个地狱当然是会更苦啊。所以我在想这个，当然我们不是很知道这个地狱为什么要这样结构了，不过想起来的话呢，这样好了，我们先把它读下去更清楚一点啊，他还没有讲完啊。所以一定要先经过这个海，先受这个苦啊。然后海东十万游巡又有一海，其苦倍此啊。这个游巡这个字呢，我们以前好像没有看到，第一次看到这个字啊。游巡这个字的翻译呢有很多不同的音啊，至少三四个都有，我没有解释过游巡吧，大家没有解释过哈。一般把这个游巡解释成说四十里啊，不管这个四十里是四十华里也好，四十公里或者四十英里，我们搞不清楚了啊。但是我根据一些描述呢，我觉得这个游巡呢没有这么长哈、因为它有一个描述哈、去解释这个游巡啊。我的资料没有带来哈、放到上面，就是说它是怎么讲？他说就是以一个弓啊，一个手轴的长度作为一个标准，多少轴叫做一弓，然后多少弓叫做一个什么呢？多少叫做一个有山呢、就是这个游巡的意思哈、我知道那个算法，因为一个轴长的长度不管是印度人中国人差不了太多嘛，对不对哈、所以用这个东西换算过去呢，我觉得一个游巡差不多是，刚好带来了一些资料，今天这个把它放在一边没带来哈、我记得好像大概只有，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四公里或者是七公里，这两个数字我要去查一下哈、所以不是很长哈、所以这是一个游巡。那么这个海呢就十万游巡，那就是很远，我不管它是这个几公里啊，你看如果是四公里的话，十万游巡是四十万公里啊，四十万公里很长了啊。我们地球的这个，你知道我们这个地球的直径也不过才十几万公里啊，我们地球的直径也不过才十几万公里啊，所以你如果到四十万公里的话，那是蛮大蛮长的一个距离的啊。他说呢，此海之东啊，还有一个海啊，这个经过了这个十万游巡以后还有一个海，他说其苦倍此，彼海之东又有一海，其苦复倍啊，就是他要经过三重海才能到地狱。可是这个说法呢，你仔细想想呢，其实有一点地方有一点小小的矛盾，因为我们刚刚讲说这个第一个海是在这个铁围山的西面的第一重海，那如果在铁围山的西面是第一重的话，你往这个海的东边不是铁围山吗？我这样讲对不对？那就怎么会是海呢？你只能继续往西去了，不能往东啊。所以这个地方显然这个当初这个结晶的人没有把画一个图来想一想啊，这里边是讲起来的不太对啊。当然了你不管了、就是说也许它这个只是方向稍微这个差了一点哦，因为如果铁围山之西是第一重海，第二第三重应该继续往西走，不能往东走啊，往东就回到铁围山这一边来了。好了，就算有这三重海啊，那么为什么刚好是三重海呢？ 原来这个三海是三业恶因之所招感啊。因为我们的业呢有三种，所以这个苦海也就有三重啊。业所谓的身业、口业和这个意业啊，我们造业有这三种业。身，我们这个身体所造的业啊，我今天这个用这个身体啊，这个跟人家礼拜，这是一个善业。我用这个身体去打人家一下，这就是个恶业啊，这是身业。口业呢很简单，更容易理解了啊，你有善的口业、恶的口业。意业虽然没有表现出来，可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想过了，它也会留下一个种子啊。所以身口意业啊，那么这三业呢就相应到有三个苦海啊，要去这个跨越啊。而且一个海呢比一个海的苦还要深啊。在这里呢，我想这个可能这个地狱啊实在是太苦了啊。这些海我们看起来已经很苦，可是我们的经文后边呢有描述到这个地狱，的确地狱比这个还要苦啊。所以可能呢这个为什么要经过三个海呢？我想可能是有点像我们这个人世间这种所谓新生训练orientation 就是怕你一下丢到地狱去你受不了的啊，所以呢让你先经过一个过程啊，慢慢去习惯啊，那么这样的话到了这个地狱道的时候呢还比较能够接受啊。那会经过这些个海啊，我们就常常把这种苦海呢用这个海来比喻。我想这里呢也有一点道理，因为我们到这个会相应到地狱道呢，都是我们这个一些人的这个情绪性的这种反应比较大啊，比较容易有情绪性的反应，所以容易去造恶啊，容易去造恶。而这种情绪重的人，也就是情重的人的话呢，一般来讲在这个身心的一种感觉上感受上来讲的话呢是比较沉重啊，情越重的话呢我们的身心都很沉重啊。所以为什么这个修这个定禅定啊，像我们到这个上次讲这个出禅天啊，离开了这个欲界以后呢，他把这个欲望摆脱掉了，他就可以往上跑，就是他的身心呢都变轻了。所以这个天界我们上次解释，欲望越轻，你的那个执着越小的时候呢，他整个身心就越轻，越轻就可以越往这个外围跑过去啊，可以升得越来越高啊，也就是离开我们这个引力呢的中心越来越远啊。所以这个海呢就给人家一种这种哈、沉默的感觉啊，有这种茫然的感觉啊。所以也就是说我们有这样子这种情绪性的这种反应很多的话呢，我们这种业呢就会相应到像海这种感觉啊。所以这个时候那么他无独这个鬼王呢把这个海的这个因缘给他解释了以后，所以圣女才接着问了哈、他说既然有这个地狱有这个业海，那我知道了这个地狱呢就在这个海的外边里边了啊，在这个海的里边三海之外了。那么所以他还是想要去，所以他问说地狱何在。无独答曰呢，三海之内呢是大地狱啊，而且告诉他其数百千，各个差别，有很多地狱，地狱不是只有一个。所谓大者具有十八，次有五百，苦毒无量，次有千百，亦无量苦啊。这些苦呢在后面的经文里面呢都有很多描述啊。那么这里他讲这个有大地狱啊，有小地狱。关于地狱的说法在佛经里的讲法呢也不是很一致的啊，也不是很一致。即使就这个十八地狱来讲的话也有不同的说法啊。我们这个一般的这个我们一般听到讲十八地狱啊，我们常常讲说十八层地狱，好像这个地狱是往下走的，一层一层越到地狱是越深一层啊。这是有这种说法，但是在一般呢我们看到的地方呢他有时候不这样讲，他这个地狱就是十八个地狱，并不是有这个深浅的这个差别啊，十八个地狱而已。那有一种说法呢说这十八个地狱呢其中有八个是热的地狱，有十个是寒的地狱啊。因为让我们受苦的话呢最极端的一个就是把你搞得很热用火去烧你，一个就是把你搞得很冷用冰去冻你啊。那么这两种呢都是让我们受很大的这个苦啊，所以有八热地狱十寒地狱，这是一种说法。还有这个小地狱啊，那么这样地狱的说法呢佛教有很多很有趣的地方，譬如说这个禁边地狱或者是孤独地狱。禁边地狱就是 这个大地域旁边的那个附属地域，好像我们一个大城市旁边一些 suburb 这种比较苦比较轻一点的地方，就是小地域啊，大地域的苦比较深啊。还有叫什么油蒸地狱啊，那个也都是跟着大地狱呢比较靠近啊，那么不同的说法很多啊，那再加上很多小地狱那就更多了，分散在不同的地方。好，我们休息一下。